好，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很高兴啊，能够今天再看到各位。昨天有参加晚上聚会的，请举手。昨天没有来，但是今天来的，请举手。跟各位都一样，我就是一个信主，我94年受洗到现在 ，OK， 所以我是一个弟兄，我明年会。我不是牧师，我没念过神学院。那今天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就是这几年啊，我在从事福音工作，还有包括读圣经得到的一些怎么样，就一个心得感想啊。那我想今天的题目我今天还有待会下午会讲软弱基督徒啊，早上这一堂我会讲劳苦与重担。那是因为我看到就是说因为我参与很多的教会参与很多教会。那我是觉得现在的特别是华人的教会有一个很弱势的族群。哪一个弱势的族群？中年人。我们教会都非常照顾小孩子，教会要是有几位年长的这个叔叔伯伯们啊，这个婆婆阿姨们啊，都会非常的照顾他们。那中年人在教会里面事实上担负的不管是工作也好，教会的服事修的很大的重担，但是这也是一批最让大家忽略的人。因为我想在全部的华人教会里面，总是认为这些人是他们自己自生自灭啊，他要遇到问题，他应该自己会解决嘛，对不对？不然他凭什么带领我，对不对？但是事实上，在很多的教会里面呢，我们发现到信主呢，也是跟中年危机一样啊。我们说人都有中年危机，对不对？在座各位已经有人。年纪差不多跟我差不多了哈。中年危机是什么？你们知道吗？怎么定义中年危机？什么是中年危机？那年轻人笑得很开心，难道你已经开始中年危机了吗？中年危机的，特别是男人，中年危机就是说，他明知道他已经可以预测他这条路走下去会怎么样，但他心里又不愿意去接受。可是他又没有办法改变现状，就是中年危机。我再讲一次哦，一个中年人，就是说他已经知道走下去结果会是怎么样，人生走下去结果大概会怎么样，知道，但他对这个结果他并不满意，可是他又没有能力改变他的现状。OK， 那这叫中年危机。其实，在教会里面，很多人我们信主也常常在人信主的过程中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我已经信主一段时间了，我大概信仰是怎么样，我都知道。最后大概会去哪里我们也知道，就昨天我们讲路已经清楚了，但是你在走这条路的时候，你觉得满不满意你的现状？不满意。可是你告诉你说要怎么样改变，你又不知道。那这些是特别会发生在信主一段时间中年人啊。那当然不只是弟兄，不只是姐妹，我们包括所有人。你可能年纪很轻，但是你可能从小就信主，你到一段时间你会觉得做基督徒就是这个样子，就这样。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说到底神是怎么告诉我们劳苦与重担。那首先我给各位看这张照片，那刚才有人已经看到就觉得很有趣了。那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年纪很小，我想大概一年级或二年级的孩子。你看他坐在学校，他拿一支笔很认真在学习。一个孩子很小的时候，他就要面对什么？竞争，要面对竞争。我们在这世界上劳苦与重担，是我想特别是对我们来讲，我们真的是很多人都很深的经历，很深的经验。我们从小到大就是在竞争当中，这样一步一步可以说是踩着别人的头爬上来。你回过头来看，真的是这个样子。我常常印象中，我小的时候，我从台湾来，那我记得我小学那个时候也是一样，一个班都是五六十个同学。那我现在回想起来，那个班上那几个，那不只是成绩不好，基本上就是事实上他的智力发展肯定有问题。有没有？我们小的时候同班其实有一些智力发展是有问题的，对不对？一个班都有两三个人，我们那时候只是觉得他们很傻很笨，然后老师处罚他们。其实他们就是一区智力发展跟我们就是跟正常人或比较杰出人他不一样的。可这些人事实上是被忽略的，被大家嘲笑的。这些人从小就是这样的，我们小的时候从来不会去关心这些人，因为我们觉得这跟他们不一样。 We are better than them， 所以我们 很自然的，我们被 promote 了，我们觉得非常自然。这些人后来到哪里？我们关不关心？知不知道？不知道。那当然我不是在指责，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子。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那个脑筋去想，因为我们从小就是被教育到，我们就一直往前冲，一直往上爬，努力再努力，遇到困难就是再去克服它，去面对它，对不对？所以呢，劳苦与重担对我们来讲，我们已经习惯它。但是到底劳苦与重担是不是常态？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我问我来美国的情况跟在座各位都不一样。你们就是说我来读书，我不是来读书的，所以后来我会走上学术这条路，还在教职，这是神的恩典。我来不是来读书的，我父母先来美国，我父母先来美国，他们搞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餐厅，需要帮忙，过得很苦。那个时候我在台湾事业也受到一些阻碍，那我就想说来美国碰碰运气试试看，因为我父母跟我离开很多年，那他们就说你就来帮忙吧，那来帮忙。我那时候就想说好，那来美国，但是这个台湾就说你那时候出国的话，就是我就是随便申请一间学校，就反正就来这边，好像是读书，其实是帮忙家里工作。我是这样来美国啊。我记得那时候刚到美国的时候很辛苦，因为我要维持学校的学业嘛，然后又要在家里的餐厅工作，所以我这双手干小小，我做过超过10000个 hamburger、okay? 所以我都不吃 hamburger， 外面 hamburger 最好不要吃。I know what's inside, OK。
你做汉堡糕吗？
Hamburger, yeah。
你做不做？
做啊做啊，但是我们买那个都是现成的肉嘛，那个肉都有问题。
中国人一般都不做。中国人一般人都不做汉堡。
对，但是我们好生活嘛，我们在那个墨西哥人区，我们以前来的时候讲讲很好玩，我是炒饭啊，卖这墨西哥人啊，就炸春卷什么卖的，就一改搞一个小店这样，也很辛苦。边读书边这样，然后后来莫名其妙说，觉得好像学校觉得好像你还可以念，就一直念 ，OK。那我记得那时候来的时候呢，我非常不满意美国的生活，因为那时候觉得压力好大，我要读书，要工作，我觉得没有必要受这些苦。我父亲那时候就非常严厉的骂我，就说年轻人一点苦都受不了，受苦是应该的，对不对？吃苦是应该的。吃苦对我们有好处，我并不是 against 这句话，而是我们这个民族，我们的心里的想法就是觉得劳苦与重担好像是应该的。他讲什么？但是神的话是真的是觉得这是正常的嘛？这是正常的。好，我们今天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很多的压力，对不对？你也很多压力，我也很多压力，对不对？在座觉得自己生活无忧无虑，一点压力都没有的，请举手。我非常想要跟你讨论。应该你们有无忧无虑吧？你也有压力啊？你有什么压力？
压力，我们这班最辛苦。
哎呀，你们这样，你说现在，我不是说以前，我说现在你的压力很大吗？
现在没有。
对了，我是说现在，我知道你们过去相当辛苦，这个我知道。但我说现在你觉得我现在无忧无虑？真的是没有什么压力，非常享受我现在的人生，请举手。应该有啦，有啦哈，一位。好，我们待会跟着奶奶多多讨论。
也有 啊
你们也有说哇，我们说很好命嘛，对不对哈？那其实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压力哈。那有些人是他比较知道怎么舒坦压力，或者有人他有那个压力，他已经习惯了，他不觉得那个是压力。我们来看看有各式各样压力，但是接下来是东西有点搞笑哈。容许我，因为我的 style 是这个样，我觉得我们可以用比较诙谐的方式去讨论很正经的事情。现在这世界上很多人，他觉得要谈论很正经的事情，就一定要搞得一副很正经的样子，但是其实结果不见得会有好处啊。那我们用比较诙谐的东西来讨论一个非常 serious 的 topic。精神压力最大的中国人是什么？这是我 Google 下来得到的结果。什么？哪一个族群的人？精神压力，
学生
，真的竞争太大，压力太大，对不对？想办法拔尖呢、啊。而且现在你看，教育资源很多，但是很多你要花钱，要靠关系，怎么样？孩子从小就能够一路怎么样，让他能够得到最好的，对不对？不然他要怎么样胜过别人？这些孩子压力很大，所以刚刚那个照片你可以看到哈，压力很大。 那所以社会压力最大的中国人就是谁？因为学生压力会这么大，那谁他社会压力就最大的？对了，教师。听说现在老师非常的不好当了啊，非常不好当。家长，你要是遇到那个有钱有势的，你也挺麻烦的。OK， 那你家长都是没权没势的，你也不见得好过啊。反正他正反他都惹不起。OK， 那生活压力最大，中国是什么？没工作的嘛，对不对？家庭压力最大的什么？中年人嘛，这全世界都一样嘛。上有老的，老的要养，下的下老的要照顾，下有小的要养，对不对？心理压力最大的中国人谁？就你们刚才讲的贪官嘛，随时要报嘛，对不对？随时要报，对不对？最后一个比较搞笑一点啊。感情压力最大的是我就不就特别解释，很多人有说小三，我知道小王子，这是台湾的讲法，男的小三叫小王，你去想为什么、啊、所以不管是生活工作、家庭、婚姻，当你有觉得人的压力是从哪里来的？其实很多压力都是从罪来的，罪会给我们压力，对不对？你通常我们做错事情或我们有罪的时候，特别是我们为了要掩饰这个罪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说谎，说谎之后又压力来了，因为你说了一个谎，还要再用另外一个谎来圆，压力很大，压力很大。不管是什么样的阶层，那我们就讲比较正面的压力，工作压力啊。在座你现在是有 full time job 的 ，please raise your hand， 就是你是全职在工作的人，全职的学生请举手，就是 full time student， OK， good。所以我问你们，你们每一天到底工作或研读 ，work or study， 一天到底几分钟？我们说一天到底几分钟？一天有24小时。24小时里面啊，每一个小时60分钟，所以一天应该什么？1440分钟。一天1440分钟，多少分钟是用在工作跟或研读？你有计算过吗？你要证明你很忙嘛？很多人我压力很大，因为我很忙，对不对？对，忙着看网络，忙着微博上面的东西，那也很忙，那也是很忙，对不对？人家都已经问你很多事情，你怎么可以不回？对不对？那都是压力啊。但是有时候我不太敢用微博 ，OK， 我就是我很怕，我是一个非常没有办法承受压力的人。你问我太太就知道，一点事情给我很烦，你们都不要吵。我有三个女儿，你们都不要吵 ，OK，leave me alone， 让我待在我自己的 room 那里这样子。那这个 OECD 它这个就是有一个给我们大大一个数字，我们看一下哈，这是 Labor Economics 啊，劳动经济学上面的一个。那你这个图要懂得看啊，蓝色的部分是指 paid work or study， 就是说你做这个事情是人家付钱给你做的，就是说你工作几分钟，这个算是你分内该做的事情。但是呢，这个灰色的部分是说他没有付你，但是你还是必须要做，你还是必须要做，对不对？有些人说把家这个工作的东西带到家里来，对不对？这时间，那你这全世界排行榜你会很惊讶的发现，排名第一个居然是什么？墨西哥人。我们印象中墨西哥人是很努力工作的吗？你们有住过美国南方？我对墨西哥人非常了解啊，我请过很多墨西哥的laborers， OK。我看到这个东西我很 shock， 他们居然工作这么长的时间，而且 unpaid work， 就是不付他钱，他还是在做，居然时间这么长。所以你就知道，这一份调查是怎么样？自己填写，你自己认为你一天花多少时间在工作，自己多少时间其实是没有付钱给你，但是你还在工作。这一份是自填表 ，self evaluation。所以墨西哥人啊，他觉得，我已经工作很长了，对不对？而且我回家我也都还在工作，这是他自己认为。日本人，你可以看到他真正的工时 paid work 时间最高的是什么？ 日本人。然后呢，再来不遑多让啊，你看中国也不低啊，对不对？再看 Korea 怎么样？你看这是不是三高？亚洲三高，对不对？非常勤奋啊。那我们北美，对不对？这份你看，你来看的话，你会说哇，那大家工作真的很勤奋了、啊。这个亚洲的中日韩都是名列前茅啊，对不对？中日韩，所以我们是非常的勤奋的民族啊，对不对？这么勤奋呢、啊？哎，你乐在工作吗？你来看一下自杀率啊，您看一下自杀率。我们刚才的亚洲三强，对不对？中日韩。那自杀率排行第一，就是很在前面，全美国前十名啊！你们知道全世界自杀率最高是在一个地方叫做 Greenland 格陵兰，你这样应该知道，在冰天雪地的地方超级爱自杀。美国自杀率顶最高的 state 是阿拉斯加，应该你们应该有这个尝试啊，就是说，这个在冰天雪地，特别是那个日很短的时候，昼很短的时候。那又没有什么事干的时候呢，就特别会爱想自杀，特别想自杀。我两年前去 Cornell University 去参加一个研习会，那我女儿本来说诶对这种所谓的常春藤大学很有兴趣啊，那这个 ethic 很漂亮啊，我就去 Cornell 去逛了一趟，我回来我就严严的跟我女儿讲，你什么学校都可以去，绝对不要去那个 university。康奈尔大学非常的美，非常漂亮。那我去的时候是冬天， okay. 那个地方啊，那自杀率是美国最高的一个大学。OK， 康奈尔大学自杀率最高。我去的时候才，他前几个礼拜才一个学生又从桥上跳下去。那边只要有人自杀下去，他桥就会放一个花什么什么的，放那个没有用，因为到那地方会想自杀。冰天雪地，风景很美。万一你遇到情感的问题、读书问题，一看不到怎么办？那么美的瀑布，就干脆跳下去了，非常危险的地方啊！啊，我就跟我女儿说，怎么样？你不要去那地方。那男学生一票都是酗酒，就冬天嘛，你那么冷的地方呢、啊，他们就是都是在喝烈酒啊。当然，我不是说每一个人，就是说那个场所，那个给你的感觉是这样，自杀率高，格陵兰自杀率很高，因为冰天雪地自杀，但是。一些其他正常国家前十名是什么呢？排名老三的是什么？中日韩里面谁排第一啊？就是全世界第三的。你们一定会说日本很奇怪，其实是韩国。每十万人里面是 28.5、okay. 排名第七日本啊，怎么可以不是日本呢？他们就是他们多死一点人是吗？日本 21.4，美国排34，所以在美国比较安全嘛。如果说那中国呢？中国因为不愿意 reveal the information， 中国不愿意释放这个资料出来，所以你官方是找不到的。对，但是有一篇论文，我特别去查，还特别去追踪。中国最在的是23，所以中国应该是排在日本的前面，自杀率比日本人还高。这就是现在所谓的乐在工作啦，今天是特别是这个在这个亚洲这些国家，你看呢、啊、牺牲了多少的东西去换得所谓的经济成长，养成所有的人觉得你好像不工作是一种罪恶。我看到我们华人跟外国人，就是在我在美国这几年的最大的深度，就是对我们来讲，我们特别是男人，我们不工作好像也是一个罪恶。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或者说你工作没有到那么认真，好像是一个罪恶。所以我们最喜欢讲问你，你最近忙不忙？我从来几乎没有听到人家说不忙，我几乎没有听过人家讲不忙。我好几次因为有人问我说你最近忙不忙，最近不忙，我就很担心，人家会，你反而讲不忙，他就要问你，那你都做什么休闲？你要是说人家问你，你最近忙不忙？我很忙，大概也不会问下面的。就像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人家问我们说问候的时候 ，How are you doing? How are you? 你一定要讲什么样
？Good.
Fine. Oh, good 还不够。有一个美国同学说 ，Pretty good. Pretty 非常好。那对话就此结束。 傻傻的来不知道那天心情不好 How are you doing? Oh, I don't feel good. 人家就要停下来，你既然讲你不好，人家当然要继续问 What's going on? What happened? Right? 我们现在忙不忙，好像在问候的时候是等待对方说、啊、我好忙，好那就好，你忙我也忙，然后大家我们都很忙，那我们现在抽空出来做这个事情啊，做做大家拜拜走了。其实真的那么忙吗？我们不敢讲，你好像闲下来的人其实好像是一种罪恶，这是一个很奇怪反常的现象。工作了那么努力，然后赚了那么多钱，然后最后这边动不动想自杀，很可怜，人很可怜。OK， 那我们工作赚钱就来玩嘛，对不对？这是什么地方？去过吧，对不对 ？Orlando， 来 ，OK，Disney、okay, World 不是 Disneyland， Disneyland 是在那边啊哦 ，sorry， 这个是 Disneyland，Disney World 哪一个是在加州啊？
Disneyland
在加州嘛 ，right？ 这个是 Disney World，right？Disney World 是在 Orlando 嘛？这个是 Epcot， 哦，很多人我想去过，对不对？工作那么努力，就是赚了钱，然后休闲的时候可以带孩子去 vacation 嘛，对不对？我干过这个事情啊，常常干这个事情啊。这我跟我太太前年我们去 Epcot。OK， 你知道为什么戴帽子吗？因为刚好是 end of the year， 12月31号那天会有烟火。我告诉你，你看这个照片的时候，我跟我太太其实两个是撑住，我已经快不行了。OK， 我已经快不行了，我太太还勉强挤出笑容，还能够拍。这是我女大女儿帮我们拍，这个大概差不多下午四点多，就开始人山人海进去了。我那时候一直想说，就烟火不是这辈子没看过，对不对？带着孩子去，好不容易是年终的烟火，所以我们要开始去占位置。四点，烟火几点放？给你们猜，
啊，
十点还是？我四点要去占位置。我跟你说，这个照片完，接下来悲惨的故事讲，你们真的不相信。我们是去玩呢、欸。是去玩了，我跟你讲，四点多呢，后来他们就我说那这样，我位置爸爸先站好，我三个孩子对不对？我先站好这个位置，那位置还很差，因为那时候我到的时候已经很累，所以是在一个垃圾桶的旁边，一条路垃圾桶。我说 我先站好这个位置，你们先去吃东西，因为要吃东西嘛。啊、那他女儿就带着小孩子去吃，以后，哎，差不多六七点回来之后，哇，人越来越多，我们越来越挤不行了。所以孩子要陪我留在那边，那太太要陪我留在那边，我们就等于帮他们在 defend 那个位置。真的这样拖，又冷又饥又渴又冷，然后孩子又一半又要上厕所，你要上厕所他又不能让他自己去，因为人那么多，可是你要带他去，你那位置可能又不想被人家偷掉，对不对？我就无所不用，这边搞了很久，讲讲我就想到那完全一点都不好玩，很痛苦。12开始放烟火的时候，你猜 what happened？ 他那个规定都是骗人，说我们站的位置是吧？12点到了，有人聪明有经验，十点要放烟火的时候，开始有些人他们就开始走，因为他就是说边走边看。那我们所在的那个是固定不能动的，结果一票人在走。那放烟火的时候，那你知道我个头就挺矮的，我孩子也个头很小，哇！孩子跟看着我，爸爸看不到，你看不到怎么办？我把他那个时候我那个特别我那个老三又还蛮能吃的，
绑起来，
我要把他放在我的肩膀上面，我也看不到，就给他看，看到了没？看到了没？我都记得，我花了大笔的时间、金钱，搞到那边去，活受罪，活受罪。那烟火回家看电视就看到了嘛。然后他们后来看完之后，我沿路跟他们说好不好看，好不好看，然后再睡。我付出那么多，就赢得他们一个说爸爸谢谢你，你带我们来这里，好好玩哦。就是人生跟很像是去游乐场，你知道，我很喜欢讲，我去游乐场，我的感受真的很深。我们到游乐场去，每个人都是花一样的钱进来，就像我们的一生。我们几乎都是付一样的代价来进入这个人生，但在人生里面，有人去坐过山车，有人每一样都坐过，有人他刚好就，我不知道你们有进去过，就是说这个排队排不上，那个玩一玩也绝对 不好玩，或者你挑人比较少的就去玩一玩，发现不好玩。时间一到，大家通通要怎么样出来 ？That's life。每一个人的 life 都一样。我们做了一个决定，我们进去之后，我们都试着要去试那个最好玩的。但是你看，最后大家出来的时候，就会听他们讲：“哎呦，谁谁谁，我、哦、那个也做过，那个也做过。”你就你心里想：“我、哦、这个也没做，那个也没做，好像我的一生就怎么样？”没有什么特别，但是不要忘了，时间一到，大家通通要出来。时间一到，大家通通要出来。是说你留下的是什么？给你的回忆是什么？坐过山车，你看这男的表情，他很高兴吗？我去 Orlando 就是陪那个，你知道那个在那个 Animal Kingdom， 他有一个最高的那个，我看到都怕。我三个孩子，最小的太矮不能坐，老大不敢坐，老二一定要坐。当父亲遇到这个情况怎么办？爸爸你要陪我去坐。我说你已经很棒，你一个人拍不行，这就我怕你要陪我，那你怕就不要坐，不行我一定要坐。怎么办？我陪他坐，他坐三次。为什么坐三次？因为我们去排那个 fast pass， 哎，排到三次了嘛。对不对？三张的嘛，就到了那边，姐姐跟妹妹都不敢坐，那多出来他就要坐，就陪他坐。我陪他坐了三，我陪他坐两次，真的我比他还惨，屁滚尿流了，真的吓得半死了。我干嘛？是不是招谁惹谁？找罪受。所以我们会觉得好像很有意义在做，仔细想想看，好像 everything is in vain。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这样辛辛苦苦。劳苦与重担，我们这些中年人啊，当然也是你们这些年轻人，你们会遇到这个问题，就是说你们可能已经开始编织，你们将来要有婚姻，我们要怎么样为了我们下一代来努力，辛苦为了下一代，这个观念深植在我们心中。但是这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在历史上最有智慧的人叫做所罗门，对不对？所罗门王在圣经里面，所罗门王怎么告诉我们？所罗门王他说：“我恨恶一切的劳碌，就是在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人。那人是智慧，是愚昧，谁能知道？他竟要管理我劳碌所得，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这是虚空。故此，我转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工作，心变。所以，我们在。”我们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的时候，我们要想想看，最有智慧的人他告诉我们，我们到底要留给孩子的是什么？是我们所有劳碌得到能够换取金钱物质的给他，还是有更高的东西能够给他？假如我们只是注意到这些，只是我们劳碌所得的话，你看最有智慧的所罗门王就告诉我们，你到底留给他是帮他还是害他？我们让我们的孩子从小就享受很多东西，到底是帮他还是害他？你知道现在孩子越胃口越胃越大，不是吗？以前你说我们可以去 Disneyland， 高兴的不得了。现在是 Disneyland 去两三遍，他觉得说看有没有比较更刺激一点的。我们现在胃口已经养大了，那该怎么办呢？该怎么办？这世界他的办法是这样，他是不是要我们裸捐嘛？对不对？这句话非常有名。裸捐，就是你这些富豪干脆把身后的东西就只留一点点给家里，全部都捐出来。我所做的一切，我们所担负的劳苦与重担，是为了要帮助这整个人类社会，我们都把它捐出来。这个好不好 ？idea 不错啊。左边的是谁 ？Bill Gates。右边是谁？陈光诚嘛，著名人士嘛，对不对？有没有人也跟进？有，这是巴菲特嘛，对不对？中国演艺圈。有一个叫做周润发的，他也要跟进了，他们都愿意要裸捐了、啊、他们觉得人生的意义是这样。好，面对劳苦与重担，圣经里面讲的最清楚的就是这短短的三句经文。这三句经文看起来很简单，我们很多人都读过，可是你越读你会发现到里面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有很深的提醒。我们一起读好吗？请。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 我的担子是轻轻的。
好，我们这段很多人都读过，我为什么要特别 highlight 得安息跟享安息？你觉得这两个是一样的东西吗？是一样的东西吗？我们得到了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恩，我们得到了安息，但是我们有没有在享受这个安息？这是两回事。不然的话他为什么要写这样子？要是信主得到神的救恩，我们就得到了这个安息，没有问题的话，为什么还要再加这一句，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是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一个东西你得到到你可以享受它，这是两码事哦，这是两码事。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的孩子几年前那时候到朋友家，我们到朋友家，人家家里有买那个 Wii 有没有，就看人家有很好玩，跟我讲爸爸我们可不可以要有，我那时候觉得太贵了，我们再等一等好不好，他们说好。而且我自己是学经济，我讲了一个道理给他们听，我说呢，你到人家家里玩那个感觉是比较棒，对不对？因为你不是随时想要去玩就有，哎，很多玩乐的东西是因为在一个特定比较不那么容易取得，然后你那时候在玩的时候会觉得哇很珍惜。你真的家里有，我跟他们讲你家里有你不会玩的啦。他说不会 daddy 那个 game 好，我说你玩一天两天，你接下来那个你那个这个 marginal 的 benefit， 你那个 marginal 的感受的边际的感受一直会递减。我是在解释给他们听，他们就不相信了，不相信。他为了要得这个东西啊，就想尽的办法，就最后当然就是那一年的，我不知道是感恩节还是 Christmas， 我买了给他们，哇，我也跟他们玩了，玩好几天，大概两三天，真的就没有再玩过，就不会那么不觉得那个东西有值得那么享受它。OK， 得到一件东西是一回事，享受它又是另外一回事，这是这一段里面讲很清楚，这是我们基督徒现在最大的问题。我们得到救恩了没有？得到，得到的信仰没有？得到，可是我们并不享受它，我们并不享受它，所以他才要特别这样讲。耶稣基督太了解我们，而且还特别提醒我们，我们的轭是容易的，我们担子轻的。那回过来看，凡劳苦担重担的人，人生最大的劳苦有两种，有两种。但是他说，凡劳苦担重，不管你是基督非基督，你只要愿意想要卸下这重担，想要离开这样的劳苦，你要怎么样到我这里来？ We have to come to Jesus， 我们要来到他面前。然后呢，这些劳苦担重担的人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重担是什么？这世界上只有两种重担，一个是死，死也是很大的重担，对不对？同不同意？同不同意？你在年轻人没有感觉，我最很理解，怕死是一个很大的重担。哎，现代人最喜欢讲什么？养生。养生就是怕死，希望过一个比较好的生活，这是重担啊。你知道有人生活的很健康很自然，要花时间，不见要花很多钱，哇，花时间精力去，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那你就要自己去种，自己去弄，自己去洗，自己去弄。我在 Houston 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仔细算，他说每一天大概花三个小时去拣选他要吃的东西， make sure 里面没有农药，天然干嘛，然后对他们一家身体有好处，他一天要花三个小时时间，全家人的健康照顾到，他觉得压力很大，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万一他没有时间弄，那他那个东西是要长期的。例如说你现在身体，例如说你的肝不好，你可能长期要吃一个东西，什么样做要三个月，结果忽然一段时间没时间弄，你会觉得前功尽弃啊，要花很多时间精力去做。怕死是一个重担，这是天生的，我们没有人天生不怕死，这是很自然，对死亡的恐惧是一个很大的重担。我们从小就这个重担就压在我们身上，对不对？我们从生下来那一刻不就是要走到坟墓去吗？我们就开始贪生怕死，这是天生的，对不对？这是一个重担。另外的重担就我刚才已经讲过，罪是一个重担，罪是一个重担，各式各样的罪，各式各样的罪。我们怕人家知道，我们怕人家觉得我们不好。但是照理讲，一个基督徒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这两件事情解决了没有？是解决了吧，对不对？你还有觉得没解决的话，我们看这一段经文把它背下来都好。约翰福音5章24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那听我话，昨天我讲，听是第一绝招，第一绝招，听我的话，又信差我来的，听我的话，又信我父神的，就有什么？永生，不至定罪，出死入生。所以一次这两个问题已经都解决了，哎，有没有安息啊？你应该这两件事情都解决了，那为什么基督徒还过得非常的有重担？你告诉我为什么？死的问题已经帮我们解决了，来，我们这个肉身就算会死，我们还有复活的盼望。照样，基督徒比较不怕死，这是真的。我见过很多，到人年终了，就到这个人生最后阶段的时候，比较不怕死。我自己母亲，我们刚才说才刚过世，她得病的初期跟所有的人一样，也是一样怕死，找这个找那个，我们也帮忙找了很多方式。那越到后来，越到后来，你会看到渐入佳境。我必须这样讲，这样听起来好像很不敬。他的身体其实一直在衰败，但他的心里就是越来越对这个死亡越来越不感到那么害怕，这可以看得出来。不像有些人到临终一刻好绝望，哭天喊地，这是基督徒我们的专利，所以这个是有。所以呢，照理讲，每一次我们还干犯罪的时候，我们只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对不对？约翰福音一书已经答应我们，我们只要愿意回到神的面前来，神一定赦免我们的过犯，只要我们向他们认向神认罪，这照理讲都没有问题。那为什么还是一样？就是说我还是一重复问，基督徒必得享安息，必得安息 yes， 但是基督徒必享安息吗？到底我们没有办法享受这安息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我给各位答案，我认为的答案。假如说你觉得有点被干犯到，哇 ，I'm really sorry， 我今天是来讲实话的。我94年受洗之后，我先在一个中型的教会，在中小型教会，差不多就是大概100人左右的教会。然后我后来又参与了大概有200人的教会。我现在参与的教会是大概1600人。华人教会，所以我今天必须跟各位讲，我观察之后，我发现我们基督徒生活，我们已经信主，我们也爱主，但是为什么我们还会有重担？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讲完事。你知道圣经有一章节是全部都在讲这个，你应该知道，就叫马太福音23章，从头骂到尾，有没有？耶稣很少这样骂人的，整章都在骂人啊，没有看过这样的章节。马太福音23章，耶稣从头骂到尾，骂谁？法利赛人，对不对？基督徒当久的最容易就是变成法利赛人，最容易的。其实你想想看，光光骂当时的人，干嘛用一整章来骂？耶稣是在警惕我们。法利赛人的欺惑那么多个，我就不一个一个讲。但是假冒为善是传道人最不喜欢讲的讲章，就是马太福音23章，因为马太福音23章讲到一个是什么？假冒为善，这些骂了半死。另外一个讲到什么？11奉献嘛，这两个题目最难讲。11奉献很难讲，那牧师呀不知道该讲不讲，讲了你们以为我觉得我钱不够，你们多付一点给我。他不讲就觉得大家不冷不热。这我问过很多这些传道人，这题目是不容易讲的。我们假设说觉得有重担，是不是我们莫名其妙不需要假冒为善，说我们还是要去假冒为善？那原因是在哪里？23章很长，我们就拿23章。23节就一节拿出来讲，我们一起读经。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行在献上10分之1。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的。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什么是文士？读经很懂的，很圣经已经很熟的人。包括我们所有信主一段时间，我们都可能是在这个 category 里面。他说因为你们这样嘛，薄荷茴香芹菜，家里有在做菜的妈妈就知道 这三种菜有什么特色，味道很重的，对不对？什么叫味道很重？你线上的时候人家一定怎么样？闻得到知道你在弄。他还不是告诉你哦，我是薄荷茴香芹菜，不是，你走过去好像都收在里面，但是人家闻会闻到那味道，哦，你献上，这是很巧妙的文字的形容。不然耶稣基督干嘛他要挑这三个？ 那很可惜啊，在整个旧约圣经里面，利未记、民数记、摩西五经里面根本不用献这三种，这三种不在献的里面呢、啊。人家他就很有心啊，对不对？啊，这我家里的好特别，很有心，而且拿出来走在路上，大家都闻得到。主耶稣基督说：“这有祸，十分之一是不是神定下来？是不是神的一个律法？”我们回过头来看旧约圣经里面第一个十一奉献的人是谁？亚伯拉罕，他把他打败四王五王之后。他把战利品献给谁？麦基洗德，对不对？献给主，十分之一献给麦基。请问这个十分之一的数字是神叫他弄，还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他自己想出来。然后麦基洗德有没有很悦纳？因为你自己要给，你也给十分之一。那个时候，要是亚伯拉罕为了后世后代着想，他献百分之一，你觉得神会不会跟他翻脸？或者说麦基洗德跟他翻脸，说完战利品再分我百分之一？因为他怎么样？高高兴兴甘心乐意的献。第二个说要奉献十分之一是谁？雅各。雅各在离开家的时候去找他的这个舅父的时候，在路上怎么样看到天梯那一段，有没有？你看雅各这个人真的是典型的经济学家，对不对？我超喜欢雅各，他讲话是非常的有经济头脑的。他说哈，神你假如是你是真的欢愉，你给我看到天地开吧。他说从今以后呢，你给我的我会十分之一给你。哇，这句话讲得太好了，你给我的我十分之一会给你。他不是说我赚来的我奉献十分之一给他，不是，你给我的我十分之一给你，而且是要担保他一路平安啊！啊，你给我平平顺顺，你给我的我十分之一给你。你这个应许，神有没有马上给他掌嘴啊？把没有，神高高兴兴的愿纳，这个十分之一样是他讲。有些人总会把神想象成好像那种跟我们计较，哎，十分之一哦，哎，你睡前还是睡后哦？神跟我们会跟我们计较这个东西吗？所有东西你甘心乐意拿来的，就是神就是悦纳，就这样子。大家在那个十分之一、八分之一哦，十分之一再多。我原来 FBCC 他那个传道人他们讲到也是很 shock， 他说有爱心又爱主的人不一定十分之一奉献，但是十一奉献的弟兄姐妹一定是爱主的啊！我听着整个吓到，十分之一奉献的弟兄姐妹一定是爱主 ？Are you sure？ 你有没有知道他们的背景是怎么样？那个金钱的奉献是怎么样？我告诉你，太多他奉献不只是十分之一、五分之一啊，甚至二分之一都出来了。但是他为了那个钱是要去买那个平安的，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啊，有企业就是这个样子，美国有企业就是这个样子，他支持很多教会的事情，那个负责人他连劝解他都不去的，这真的是很可怕，这世界上的价值观变化变成这个样子。后来摩西五经讲到十分之一，那也不是神要，神要奉献十分之一要养谁？利未人，不是送赞他，拿这个去养两利未人。你这样讲，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我找到一条路，我们就可以不一定要奉献了、啊。理论上是啊，你觉得听神哪一定要你的钱，一定要你什么事情？难道神没有你的钱，没有你的奉献，神就干不了事吗？当然绝对不是这样。这个是凭借你自己跟神之间的 commitment 跟应许，这个别人没有办法讲话，这是 between you and God。你已经成为教会的执事，所以你必须要多少奉献，这些都是加进来，这些都是。薄荷回香芹菜，薄荷回香芹菜的可怕就是会让人把注意力都放在这个地方，因为薄荷不好养，回香不好养，芹菜不好种，这些东西就是说它味道很强，但是它是一个小东西，其实没有什么小功用，就是有一些味道，但它就要花时间去弄的。所以更重要的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那不重要，反而是要做一些大家看得到、闻得到的一些小事情。这就是耶稣基督在责备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是同样受到这个责备。更重要是不做，满脑筋在想薄荷、茴香、芹菜。然后万一做不好哦，哎呦，今天没有茴香怎么办？好着急。这个劳苦与重担是为了要假冒为善而造成的，我活得很累。因为我必须很坦诚，我有一段时间做基督做得很累。当了教会的执事， 然后查经班的什么要去，那其实我不想去，因为我没有获得，我老实讲没有获得，我去干嘛？人家说你怎么可以不来，你都已经是教会的执事，你怎么可以不来？我不能选择我不去吗？我去一点喜乐都没有，不去了不行，你要为教会牺牲，又来劳苦重担。我们既然要服侍，一定要有这个心，这很奇怪，这中国人我们这个想法很奇怪，就是觉得我们要牺牲然后才会有结果，我们要吃苦。不会，我待在家里看电视不行吗？我到那边去念我无所谓的东西，然后我这边自怨自艾，干嘛浪费时间？这样我灵命会比较长进吗？我那时一直在想这些问题，我还问了很多的传道人，我发现很多传道人他们都有这样的潜在的问题，他们觉得我都已经奉献了，我是这样，所以我必须一定要有一个样子出来。我们不是故意要假冒伪善，但那个大环境好像让我们非得要去搞这些东西，所以搞得让我们觉得重担很。基督徒难道不能有没有喜乐的时候吗？也没有，我们有没有没有喜乐的时候？有啊。可为什么有些基督徒到信主一段时间，或在教会到某一个阶层，他不喜乐的时候，他不敢让人家知道啊，躲起来偷偷哭啊，一个朋友都没有，没有人可以跟他讲，他一讲，哎呦，原来信主这么多年，你怎么还会有这个问题？这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环境就是这个假冒伪善的环境。有多少人真正真心明白？你能够不要怕让人家知道你的问题？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要有一个信实的生活。这个东西听起来很高，但是你只要不要花时间在假冒伪善，剩的事情都是这类的事情。再教，
再回过头来看这一句。
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心里就必得怎么样？享安息。所以享安息只有两个绝招：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那他的样式叫做什么？
柔和谦卑。我常常讲柔和谦卑，教会好多人柔和谦卑啊。我们中国人的翻译很好，谦虚，谦虚，谦是虚的。这世界上没有不骄傲的，一个都没有。一个说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好处，就是不骄傲。
骄傲的要命啊。我告诉你一个很简单检视自己是不是骄傲人的一个很简单的方法，这也是我看到 C.S. Lewis 他的著作，我很喜欢 C.S. Lewis 的著作。 C.S. Lewis 说你要测验一个人是不是真的你觉得自己骄不骄傲呢？很简单，当你看到一个很骄傲的人，你会不会生气？你会不会看着很讨厌？只要会的话，你跟他一样骄傲。这个是非常好的，我后来发现非常的准啊！我曾经去拜访一个传道人，这小故事跟你们，他外面风评呢是非常好的。他就说我们教会有一次要办一个活动，我跟教会一个长老，我们一起要去到他家去恳求他来参加，因为他很大牌。OK， 就到他家之后，一进门第一个，哎，你马上说，你看过我的书没有？问我看过他的书，那我真的没有，我真的没有看过。我说没有，没有办法。哦，哎，这本给你，好好去研读。然后那天我们看到，我们带了一盒，带了一盒的这个水果去。我们水果一拿去，啊，你带那个梨子来？哎，你看我这边这么多啊，好多人送我了。不然你没带，带回去好了。我说不用了，我们就带来这里放在这里。哎呀，我这么多啊，你们带回去了。我说那不好，就坐下来谈话谈话。说实在话，那天谈话我就不讲了。他反正就是。反正我就跟你们讲，讲到后来我就一天听他讲，越讲越气，我那个怒气。因为我平常跟我那个长老比较刚毅木讷一点，大部分都是我在讲。那天我长老就一直眼神看我，我几乎不太讲话，因为我怕我一讲话我会生气，所以我都不讲话。反正讲完了，最后的结论是他说他会来啊。好，他就后来要走的时候呢，要走的时候我就说啊，这一盒水果我就带回去了。我真的我不要，你不要我就带回去。我就带走。然后到门口的时候，一进车子车门，我们一起坐电去，我车门一关脚，我就跟我的长老说我受不了了，我就开始一直骂一骂，就沿路就从他家一直骂回教会去。我就怎么会有这种人，受不了这种人居然还大家这样邀请他上台，他讲我也听他的做见证的。学耶稣的样式，柔和谦卑。他在台上正道的时候，哎呀，柔和谦卑啊，他好可怜啊，他怎么样？谦卑可以装的啦， 谦虚可以讲。耶稣基督他告诉我们，这个所有的我们能够不得安息，然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学耶稣基督。有两个特别，就是说耶稣基督负他的恶跟他的样式。我给各位两节经文来解释这个我认为的，所以耶稣才能说我的恶是容易的，我担子是轻省。最重要就是甘心乐意。为什么会甘心乐意？耶稣的服事或耶稣在世上成为一个，我们说耶稣只要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典范来看的话，耶稣跟神之间关系做任何事情甘心，就是这四个字，叫做甘心乐意。做什么事情你是不是甘心乐意，你就做到你甘心乐意的部分。我过去曾经有带过一个比较比我年轻几岁的，他那时候跟我讲，因为我们在教会过去传奉献都是传奉献袋，我奉献袋是一个袋子，深不可测啊。老外教会是比较 straight， 他就给你盘子，你传奉献盘那就是你多少钱，你前面一个人多少钱你都看得到，对不对？奉献盘，老中尽量不要用奉献盘，问题会比较多，因为听说会有人会去找钱，就是我刚好二十块，里面有十块，十块反正十块。我带那比较年轻，他就跟我讲，他说你怎么看奉献？我说什么叫做你怎么看奉献？他说我说实在话，我皮包里面那一张刚好带二十块钱，他说二十块投下去我会心痛。他很坦白跟我讲，我说那就不要投了。他说那这样我不投二十块就完全没奉献，他心里大概想说五块。十块可以，可我刚好一张二十块的，教会也不可能有那种 service 说 break change 的。我那时候直接就跟他讲，那就不要捐啊！你捐的一定要是什么？甘心乐意。神要的是我们的心，你只要是你奉献那个 part 是甘心乐意，神就悦纳。不信你去 Google 圣经，甘心乐意这四个字下去，刚好十二节经文，通通跟奉献有关。所以神的奉献原则只有这一句，甘心乐意。像你来做这些，像我们教会都会有很好的弟兄姐妹去做一些服事的工作，那个服事的工作只要你做到觉得干嘛，我干嘛做那个，放下不要做。耶稣基督为什么他说他的恶是轻的？因为什么人的服事是甘心乐意？儿子的服事是甘心乐意，奴仆的服事是不甘心乐意的，对不对？你想想家里要是请一个用一个员外，家里要是有卑女佣人，是因为怕这个员外万一没有比他服侍的好，他会把他赶出门，或者没有把他服侍好他会惩罚他们，没有把他服侍好他不会发钱工资给他们。他们那种服侍跟那个他的儿子来，不过随随便便，哎妈你要不要喝点东西，随便倒一杯水来，谁感觉比较好？当然是后者嘛，因为那个东西根本无损你的所得与否，但是是你甘心的，即使一个小小的动作，是不是让父母感到非常的怎么样？非常的感动，一样的。我相信在座各位做过父母都知道，那个孩子有时候做一点这么小、不经意的小小的事情，就给你很大的感动啊！我最记得我女儿有时候她晚上睡觉啊，看我还在忙，还跟爸爸讲说：“啊，爸爸你不要太累了啊，我先去睡了，拜拜。”光这样子我就感动得不得了。他还会想到我，我没有逼他这样做，他光这样做我就觉得哎，值得。那证明你跟我的关系是什么？是 real 的。我们是自由的，我们不是说有一个律法要干嘛，所以我们信主不应该有这些重担啊。我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不够，神子会怎么看我？我这么已经信主几天 ？No， 一切的原则就是甘心乐意。罗马书他说，来我们一读，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说天父啊怎么样，就最后在祷告的内容全部都是好像怕神来惩罚你。到底我们是把我们的神当作一个审判官，还是我们的父亲？假如我们真的是跟把圣灵为神是我们的父亲，我们的服事是什么？甘心乐意。所以耶稣为什么说他柔和谦卑，他的恶是轻省？因为他是甘心乐意做这些事情。当然耶稣所做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跟他比，但是我们最想在甘心乐意的这个部分，我们可以把它做得非常的清楚。我们要怎么样人家才会看我们是好假冒为善的这个重担。加拉太书五章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怎么样。什么叫做奴仆的恶？我们信主之后其实都有一个恶，对不对？ 我们不信主之前，我们有没有恶在身上？有没有？
有
世界的恶，这世界的恶哦很强哦，我叫我们要怎么样成功成名，要怎么样才对？好，我们现在换了一个恶，主的恶在我们身上，我们可能很小心，我只甘心乐意就这么一点点，你要我多没办法。检视我自己，我们是不是每一次做服侍的事情都是甘不甘心？乐不乐意？乐意。即使是一点点的事情，神而言，我们就没有那个状态。